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晨祷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亲爱的圣灵，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天父的美好心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今天的晨祷内容是以斯拉记第六章。在进入第六章之前，我们先来讲述一下事件的背景。第一章讲到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允许犹大人回归犹大，重新建立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时人们也被神感动，奉献建殿所需的物资。古列王还下令归还所掠夺来的圣殿器皿。此后，犹大首领舍巴萨率领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第三章讲到，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后，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及所罗巴伯带领众人首先重建祭坛，恢复日常的献祭，然后才立定了新殿根基。第四章就讲到仇敌开始扰乱修建圣殿的过程。虽然圣殿的根基已经建好了，但是呢，因为敌人厉害的攻击，百姓被迫停工。敌人还昼告波斯王，以阻止百姓修建城墙。第五章就提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因此，所罗巴伯和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神的殿，那是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也是神使河西总督达奈没有叫他们停工，并且书写客观公正的奏本，呈给大力乌王，并请王巡查古列王的谕旨，以为证据。下面我们来读今天的晨祷经文，以斯拉记第六章一到十二节。以斯拉记第六章一到十二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殿及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塞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发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阻拦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意旨，当速速遵行。Amen。这里讲到， 大力乌王降旨巡查古列王的谕旨，果然寻见一卷。古列王的谕旨证实了犹大人所说的每句话，并且还记录了古列王另有的其他的吩咐。古列王降旨重建圣殿，即交还尼布甲尼撒时代所掠来的金银器皿，并且吩咐建殿的经费要出于王库。所以大力乌王遵行前王的谕旨，就吩咐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他们要怎样对待犹太人。他们不单不要阻拦他们的工作，还要从王宫府库中取出贡银，支付圣殿工程的经费。他们又要按照祭司的话，给他们供应圣殿的每日所需，好叫犹太人在神眼前得蒙悦纳。他们可以为王和王家祈祷，便有更有功效。大力乌为了加强谕旨的效力，定名阻拦工程者死罪。他求神对付任何试图拆毁这殿的人，包括王在内。犹大人因信为神做工，神向他们显示，用仇敌的能力成就他的旨意。因为敌人的反对、干扰、状告，王命河西总督达乃调查呈报，大力乌王才巡查到古列王的谕旨。这又是一个实例，证明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不单反对建殿的运动停止了，而且神看顾他的子民，因他们的信心，神就感动大力乌王恩待他们，并行使王的权柄保护了他们。我们再加上第14和15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劝说的劝勉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然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守逾越节和除酵节，因为神的殿是他们所守的约中一切祝福的彰显。终于经过失败、艰难、失望和忧伤的困苦年日，圣殿总算在他们眼前完成，矗立起来。他们从巴比伦上来，目的就是为此。他们曾经流泪撒种，现在他们可以欢呼收割了。如果单单看这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神感动大力乌王，使他恩待犹太人。并使用王的权柄保护了他们建造圣殿。但是第14节告诉我们，圣殿建造顺利完成的另外一个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那么哈该和撒加利亚说了什么劝勉的话？那长老和百姓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可以从哈该书第一章中找到答案。从哈该书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因着哈该的读者使百姓能够恢复建殿。哈该在他们中间传的信息，主要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先知重复这句审查自己的行为，就是提醒百姓，他们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心，也忘掉了当初建殿的动机，因而失去里边推动的力量。表面上看来，停止建殿的工作是受到外界仇敌的攻击，但真正的失败乃是犹太人内在的软弱。感谢神，当先知重复这句审查自己的行为后，百姓回到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悔改认罪时，神便说，我与你们同在。神肯与他们同工，又有丰满的福气为他们预备，便立刻向他们施恩。肯对付自己的罪是复兴灵命的条件。百姓何时在神面前有悔改的态度，神便立刻将福气降下，赐福于百姓。所以 百姓建造这殿，凡事亨通。还有一点，就是14节的后半段，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听从神的命令，遵行神的道，也是属灵长进的基本因素。在混乱中，百姓没有听从其他的声音，只听从神向他们说的话，又照着遵行，结果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得胜了，因此圣殿就建造完毕。第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了。这修成的不只是矗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有百姓在逼迫和困难中，在神面前愿意悔改认罪，不看恶劣的环境，反而将眼目转向神，从而重新拾起对神的爱心，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经历到神与他们的同在。这从事的爱心是神所喜悦的，有这样爱心的生命，就成为神的灵乐意居住的圣殿。毋庸置疑，我们今天也正处在一个急需重建圣殿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严重扭曲，各种荒谬的政府法令、政策以及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国家也越来越偏离当初立国的基础，那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重建圣殿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天赐的使命，而这圣殿的重建，这始于我们基督徒的心灵。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领受神的旨意，带领全教会每天的晨祷，近期还开始了40天的禁食祷告。在祷告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承认自己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对世界妥协，放任我们的心灵被这世界的污秽任意污染，属灵的生命也越来越弱，以至于在仇敌的攻击中败下阵来。祷告中，大家一起导读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的开启，更多认识神的圣洁、美丽，以及神的心意和计划。我们一起祷告神赐恩典，让我们愿意成为，愿意被神改变，与神的旨意对齐，让我们的心和灵成为神乐意居住的圣殿，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有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为耶稣作盐发光。当然，每一天能持续的参加晨祷的确很不容易。诚实的讲，我没有能每一天都参加。对此，我有时会感到对神的小小的亏欠。但是神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他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几天前去商店买食物，进门前看到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孩坐在商店门前的因刚刚雨停不久而仍然潮湿的路沿上，拿着一个牌子写着 Help 求助。知道他们需要食物，我就先进店里买了一些糕饼送给他们。这小事一件，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很高兴能帮助他们一点。在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耶稣讲的律法上的诫命最大的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刚好是我们主日学不久前查过的马太福音第22章的经文。神一下子就让我想到，这些日子我确实在为国家的前途，为新冠瘟疫能够尽快结束摆上很多的祷告，对神的公义、神对这个国家的计划和掌权的信心确实也在被提升。我在努力的去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主。然而，也可能是部分的由于居家隔离，与人的接触变少，就忽略了爱人，忽略了去帮助 有意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想我们有实际行动去爱人，也是耶稣喜悦看到的。所以神借着这件小事来提醒这段时间里我在这方面的不足。想到这点反而让我很兴奋，因为我发现我对神的心意的灵敏度比以前有了提高。我想就要归功于我尽力参加的晨祷训练，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每天都参加，但是从此我对参加祷告的动力增加了。我真心的渴慕我的心灵生命也能够尽快的成为圣灵愿意乐意居住的圣殿。我在这里也与大家一同共勉。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对我们的爱和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渴慕将生命交于你，被你塑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与你的纯全善良的旨意对齐，经历你同在的大能，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你的圣灵愿意乐意居住的圣殿。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愿神祝福大家。